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是到了一个礼拜周末了，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哦。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大家都关新的一些房地产时事哦。丁仲兄早安。
新民大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是是是是，哎，昨天大家都眼睛都盯着央行在看哦，到底哎我们的金融总裁啊会不会有在惊人之举这个部分大家都非常的非常的关注啊。他昨天呢，欸，也是正如大家的预期都要出来开记者会啦齁。那这个记者会呢，我觉得他比上一次淡定了很多，
是的，是
淡定了很多。上次呢大家都觉得在看他的笑话这样子，就是欸，怎么讲话好像这个嘴巴里面含的什么东西，
对对对，他也觉得是不是有所保留这样子
因为他很怕讲错话，我觉得他很怕讲错话这样子，所以呢不得不齁，哦，有这样的一个担心这样子齁，哦。好，那这个昨天诶，这没有让大家有意料之外的齁，哦。所以呢诶，这个我们就要请定忠兄来分析一下到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决策齁，哦。那这个对于后续市场会是好还是坏，因为呢之前有很多的建商甚至呢这个代销业者都已经有跳出来说，哎呀我们的央行如果再不放松哦，可能会宰急哦。结果呢，真的有很多那些小的建商开始出现了一些状况哦，开始出现了有这个烂尾楼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哎，到底该不该松绑？看起来下半年呢，可能还要到9月份的时候才会有机会哦。那我们请定忠兄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哎，央行这次的决策为什么会是？哎，以不变应万变。
是，那央行当然昨天里监事会议呢，哎，给出的结果就是反正利率不动，嗯，然后信用管制也全部维持现状哈，哦。
对，
它既没有加码，也没有松绑。对，所以你要说它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基本上它根本就没有新消息，所以也就没有办法说是好还是坏。
所以以前我们讲说没有好消息就是好消息，这个好像也不能把它解读为好消息。
是啊，是啊，因为这一次哈，嗯，因为大家其实一直在，嗯，相信大家在里监事会议之前，其实就有看到蛮多的这一些新闻，都有提到说，嗯，现在民众在申请房贷这件事情上面呢，还是会面临到蛮大的难题哈，就是贷 不满呐、啊。
对、
哦，或是这个利率
贷不到，
贷不到，
贷不到，不
利率条件不好，
嗯嗯嗯，
对啊、可能会面临一些这个要去多筹一些自备款的问题，
是，对，
所以在理监事会议之前，其实蛮多的这个，我相信也不只是业者端啊，甚至还有一些民众，其实他们也是希望说，看看能不能借由这次理监事会议呢，哎，是不是有做一些适度的放宽啊、哦？是不是在这一个至少在一般购物民众方面、哦嗯、是可以在贷款上面有比较大的弹性。
是，
不过呢，央行这边呢还是没有把这个管制做放松、嗯。那其实没有管制放松呢，其实也算情有可原。
哦，情有可原。
对，嗯、因为我们主要是要看一个数据啊、哦，这个数据资料是央行昨天也有提到，他、
嗯、
就提到了，就是我们知道央行它主要就是要控管整体的授信风险哈、哦。
是。
那控管风险里面，他其实一直有提到，就是说希望能够降低呀、啊、这一个、嗯。不动产放款的集中度，不要让这些放款一直往不动产这一边去、这个，做这一个更多的投资啦。
嗯嗯嗯。
那可是呢，以今年来说呢，我们有发现央行最新公布的，像五月份的这个不动产，
嗯、
特别是这个消费者这个购物贷款的余额啊，五、
嗯、
月份还比四月份上扬，
五月份还比四月份上扬，
对，持续的刷新高哈。五月份看到的数据大概是这个余额大概是约莫这个11兆2600多亿、
嗯嗯嗯，
那其实这个数字哈、啊，这个是比这一个四月份都还成长的一个情况哦。
哇
对，那
我们家金融总裁看了一定是一颗心就沉下去了。
对，所以其实昨天在这个会后记者会的时候，其实这个总裁这边也有提到了，就是说因为整体一方面房价水平其实是还没有明显的下降、啊、甚至有些新案其实还是缓涨的。那另外呢，在他有提到说，其实现在放款的状况、余额的状况、新成作放款的房贷都还是有微弱的成长，他是讲缓升啊，
是，
但是缓升的意思就是还是升嘛，
嗯嗯嗯
就是没有降的意思、啊，
对对
对,
对，
那这个就这个一开始。有管制是为了降低授信风险这件事情，
所以
目前来讲成效还没有到非常的理想，那当然管制就会继续的维持下去了。所以从数据面看来说，其实央行没有放松管制
是
可以有它一定程度的理解的。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个余额那部分到底是怎么样，
是
有些数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以这个余额的部分呢，其实哈、啊，你如果看到这一个购物贷款的部分，
嗯，
它现在的余额的状况呢，这个是因为它是以百万为单位哦，
对，
它目前的余额状况是11兆2000接近700亿、
嗯，
那四月份的时候是11兆2100多亿
哦、嗯，
所以这个余额上升其实是五六百亿的这个
差，对啊，那也是不小的数字哎、欸，
那这个。如果是新成作房贷余额的话，
嗯，
那我们新成作房贷余额在五月份的时候，五月份的这个时间点呢、啊
嗯，
其实它呢大概是来到这个数据上面啊，其实也蛮可观的，
嗯，
它的数据大概是七百多亿新成作的部分，
哦，
那六月份的时候四月份的时候大概是600多亿，
嗯，
这个是成长了100多亿哈。
好，
对，
是，
所以其实它这个数据是持续的在成长，这代表什么呢？嗯，代表其实民间还是有一定程度贷款需求，其实还蛮强的。
对对对对对
对，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央行想要控管的那个目标哈，希望说，哎，那个余额可以下降，然后呢，那个集中度也可以。哎，在下降，可是集中度这一部分好像也是一样，也是在某种程度又上升了，是不是？
哎，对，某种程度又上升，而且还是维持在37以上的。
哇，37很高了呢，
哎，是蛮高的，38以上哈，
嗯嗯，
所以他就可能没办法贸然的去做这个放松管制的情形了哈，
嗯嗯嗯。
但是因为由于我们知道说，其实量缩的情况非常的明显啊，
对，
其实你光是看今年329啊、520啊，其实档期推案状况并不好啊，
嗯，
其实民众一定是你看。其实民众一定有感受，怎么说呢？你现在看到建案广告就少嘛，
啊哈，哎，好像只有特定的几个
是啊是啊
打广告，
对啊，建案广告量就少了，那其实你就知道说市场应其实就不好，
嗯，
所以它也没有加码管制的必要，
嗯嗯，
因为市场的冷却其实是看得出来的，
嗯，好，
所以再加上央行也强调，大家之前说的可能这个换屋族会受到影响，但是央行这边的数据显示说，其实有96%的换屋族没有受到影响，他的说法是。那一些有签切结来拉高成数的这一些换屋族，普遍都能在一年之内完成换屋哈，
哦，
有96%是可以 达成的，
是哦，
而且普遍是3到8个月就完成换屋了、哦、所以他觉得这个难度不大
不大。
所以真我们大家之前讲说可能有些换屋族他贷款上遇到的问题，
对、啊、没错，
在央行的眼中看起来其实是还在合理范畴内，
还在范畴，
对对对、啊、至少你一年内大部分也都卖得掉。而且他还有特别提到、哦、通常那些会遇到问题的、哦、他说这么多的案件里面呢，其实只有40件是有一些困难的、嗯、在换屋调度的部分。
对、啊、好，
那其中他说有22件是因为银行不受理、嗯、那不受理其实他讲到的关键原因是因为借款人不符合5P 的授信原则、啊、
对，他们现在一直都把5P 拿出来，
对对对、哦、那其实当中其中还有一个就是还款来源，就是收入 payment 的部分、嗯、这个部分其实会是一个影响蛮大的一个地方、
嗯、
那他说这个部分呢大概也就占18件。那另外还有18件是什么呢？换、啊、屋的价格未符合民众预期，简单来说他不想便宜卖、
哦、
那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你不便宜卖导致你可没办法在一年内完成换屋、嗯、其实那可能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啊，你自己的问题、啊哦、
对对对、嗯、那所以央行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那整体评估下来呢，换屋主受的影响有限
有限，
所以也就不用特别的去放松、
哦、
对，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央行啊这一次在整体的政策的管控上面还是选择走一个比较保守，就是我先继续观察到第三季来看看、嗯、好，那这段时间呢虽然说它没有加码管制也没有放松管制、
嗯、
但是央行有一直强调哦，我们会持续的、哦、这个专案精简的部分还是会来做，
还对，还专案精简，
对，而且还特别提到我们会一样会在这个道德劝说、哦
嗯
欸、其实我觉得这一年多以来蛮、哦、特别的是除了透过政策以外，其实现在的官方非常喜欢用这个道德的部分、哦欸、
对，这真的这几年很喜欢用、欸、
对对对，想说哇原来道德的约束力这么的强大、哦、而且特别这个总裁昨天也有提到、
嗯、
就是其实下半年的这一个市场状况、哦、他们也会是这个道德劝说的成效、
啊、
来看一下说是不是来做这个滚动式的政策调整。
嗯嗯，
那其实大家也很好奇、哦、你说信用管制有的时候有些数据性的东西可以来一些评估嘛，
对、
欸、那我觉得很蛮好，道德的部分是要
怎么评估
对对，因为这个
是由心证
是啊，就是到底银行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落实这个道德劝说、哦、其实有时候这个也是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对啊、嗯、
对。那至于说他们现在这个在这个未来的精简呢还发现有一些缺失、哦、那有一些缺失的部分呢
还有点出来吗、
有点出来，有点出来、嗯、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个状况是还蛮值得来大家关注的，
好，来来来，
就是他有提到、哦、有一些人他可能会用想说这个先还原本房子、
哦、
还完了以后呢他就没有贷款了嘛，
对，
贷款了以后呢他可再用原本这个房子去做反向反式房贷抵押借款、
哦、
那这种时候他就变成周转金，他就不是购物贷款、
哦、
变成周转金就是挂四的意思、啊、
是、
哦、那原本他的房贷是挂一嘛、
哦、
对，然后
不同名目了、哦、
对，不同名目、哦、那变成周转金以后他能够运用的空间就比较大、
嗯嗯嗯嗯、
那甚至他可能搞不好有些资金就再度流回房市，那这个部分呢哎、欸，其实央行现在是有发现有这样的缺失、
欸、
所以他这个是有在刁的哦，
哎、欸、我觉得央行看得好细哦、喔、
哎、欸、是啊是啊，是真的
看得好细，所以你刚才提到说哎，专、欸、案精简还会持续，那这个事实上也是发出一个讯号，就是说你们大家给我皮绷紧一点、喔、
对，
不要搞一些有没有的这样子，
是的、就是、
我随时会去跟你，
就是他一样是做一个警示说老大哥还是看着你，
哎哎，我没有睡着啊，没有在睡觉，
对，所以我们呢因为央行虽然说这是这个因为它本身还是有持续紧盯的市场动向、
嗯、
那我们就也根据他这一次的理监事会议，虽然政策没有任何的变动，但是这也意味着银行在这个贷款的放贷上面啊不会放松，
哎，
那不会放松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其实民众你现在购物的，你还是要做个心理准备，就是你可能整个第二季、第三季哈、哦，
嗯，
剩下的时间，甚至今年，基本上央行在政策不放松的情况下，你在取得贷款上面的难度，
对，
就是一直会处于一个比较艰困的情形、哦、
是，这个待会我们会要谈谈这一部分，因为最近也这个有一个个案、哦、不晓得是真的个案还是假的个案，就是说台中有一个男子、哦、30多岁的男子买了一个预售屋要交约要交屋了，结果呢要找银行说哎，我这个有符合新金安的贷款哦，那很多都跟他这个给他碰软钉子哦，说啊你不到年薪150万，让他看了有傻眼，这样快昏倒这样子哦。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刚才丁仲兄提到，现在银行呢那个紧缩的那个力道哦，甚至是一点都没有松掉哦。所以呢，我们要再先休息，待会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另外有一个就是延伸，我们一直提到央行 既然不松绑的话，那它会对下半年的房市产生什么冲击？因为我们已经看到陆陆续续的有好几期那个烂尾楼出现了。那我们这个节目中的老朋友李同龙理事长也讲说，下半年会有烂尾楼风暴更多更多，那建商倒掉的那个也会更多。那央行好像一点都不在意哦，他觉得说我不能在这时候松绑哈。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房屋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都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趋势中心资深经理，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来聊聊最近大家关心的房地产的时事。那因为现在昨天呢，这个央行召开了理监事会议，一年第二度的，那每年大概有4次的这样的一个理监事会议，大家都会盯着眼睛紧看，哎，到底会不会有新的一些管制措施，或是现在业界最期待的就是说央行会不会手下留情啊，给大家一点生存的空间。可是昨天好像是以不变应万变啊，就像你们这个新闻稿写的，这个央行真的是也蛮沉得住气的。那刚定中兄已经跟大家分析了为什么不变应万变，可是现在大家担心下半年呢，下半年会不会真的市场上像大家担心的烂尾楼建商倒闭潮啊，一个一个都来了哦，甚至我们大家之前看到的那个卖不掉的超级豪宅也都缴不起的利息了哦，那这些我觉得零零总总会造成市场的一个氛围让大家很担心的。
哎，对啊，好，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说，其实不管是业者还是消费者哈，其实不管是买卖房子买卖土地的时候，很大笔都是必须要靠来支援连带。当然一定会有少数的民众哈，还有少数的业者，他们购地跟买房子全现金是真的有，但是这个在整体市场上面的比例真的也是不高啦，
太少了啦。
对对对，这个比例真的不高的情况下，你只要行库这边的银弹掐住了，整个市场的活水啊其实就一定降低，那市场的反应就一定是下滑的。那只是说现在央行因为它的上面并没有放松哦，
对，
它没有加码，但它也没有放松，那没有放松的情况下，民众在取得贷款的话难度就还是有哦，尤其在公股行库的部分哦，现在在放款上面就会持续的保守，毕竟公股行库他们有配合政策的一些压力，
对，
比如说像新兴安，
对，新兴安会聊，
没错，它持续的要乘坐新兴安的话，那是不是就不太这个能够乘坐一般案件的量，
对，会被排挤嘛，
就一定会
排挤，对
对，那就一定会少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比较怎么样呢，比较挑选优质客户了。其实可能有些民众他都会觉得，有些消费者他现在如果需要办房贷，他就跟银行接洽的时候，可能往往会有一些愤愤不平，都觉得说银行为什么我现在就是需要钱，可是为什么银行就不太贷给我，或贷给我利率很高，
是，
然后对于一些收入好的人就给他比较好的条件，那他觉得会蛮不公平的。但是我们说其实银行齁，毕竟它的本质是盈利事业，不是慈善事业，
将本求利，
对，所以将本求利的情形是一定会有。那在这个能够放款的资金有限的情况之下，他当然会尽可能的去选择把钱放给长息能力好的客户，
或是他们的 VIP。
对，没错。所以呢，这个毕竟商业的市场就是这样子，
它一定是
在商言商嘛，所以当然，那因为公股行库是有配合政策的一个需求了，但民间行库的部分呢，其实这部分的弹性相对大，所以现在其实看得出来呢，其实有一些民间行库在放款上面的弹性是有的，只是在客户的挑选上面精挑细选哦，因为现在我们常说买卖的时候有买方或卖方市场嘛，
对，
那在现在呢，可能就是有这个贷方跟非贷方市场，现在当然就是借贷方借出钱的这一方呢，其实现在来说是比较有这一个优势的，
形同就是卖方市场了，
是啊是啊，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说，现在很多的银行呢，如果你想要这个取得好的条件的话，你要么就是所得的状况要很好，或是你的担保品的位置，就是房子的位置要很精华，那对银行来说这种是属于低风险性的放款，
是
他就会比较乐意的乘坐，
没错。
那你相反的，如果你的收入状况没有很好，然后你买的房子又在所谓的比较蛋白区甚至蛋壳区的话，银行评估下来就会觉得风险比较高，他的放款意愿 当然也就会比较低，那你可能就需要准备更多的自备款来因应哦。所以刚刚新民大哥有提到，可能之前有一个这个吵得沸沸扬扬的案例是说，台中可能有一名男子，
嗯，
好，哎，讲台中一名男子，有些人说，哎，男子不是在高雄，不是那个男子哈，哈，我们讲的这个是男性的一个这个购物者哈，这个男性的购物者呢，他外传说，因为其实这个案例他并没有很明确的提供这一个。男子可能他在信用上面的条件啊或什么的，好，但以目前突破资料的状况是说，因为他买的物件可能是在非都市化区啊，都计外的哈，那再加上说他可能所得上面呢，在银行评估五亿里面，哎，觉得没有很理想，所以就建议说，你如果要取得好的贷款条件，你可能年薪需要150万以上，
那个好难哦。
对，那事实上现在很多银行他们在收支比哈，就是你的这个
收支比这个
支出的部分哦，不可以大于。你收入的一定比例，避免你可能出现这个还钱上面出现瓶颈嘛。那现在很多的银行其实他在看收支比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民众要特别注意，有的时候会考量基本生活费，什么意思呢？
哦，
就是他不可能让你不吃不喝只缴房贷嘛，对不对？因为实物上而言，不吃不喝缴房贷。你可能也不用一个月，大概就崩盘
了，
所以他实际很多的银行现在会把基本收支哈，基本的生活费纳入。收支开销的计算哦，
对，
那以六都来说，你基本的生活费哦，基本上一个人可能15000到20000都跑不掉了，
对，
跑不掉，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可能所得已经有5-6万了，可是为什么银行还会觉得我的收支比不过？主要是因为他会把你加上。这个在算支出的时候，会帮你加一个10000多-20000块的基本生活费上去，
是，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因为加上去以后，你可能在收支的部分哦，搞不好他会觉得你的每月的。稳定的支出就已经超过你所得的70-80%，那他当然就不敢放款。
嗯，
对。那再加上说呢，如果你的担保品本身呢、是在比较外围的区段呢、特别是如果又是这一两年才买的，外围区段因为这一两年鸡犬升天嘛，
是，
所以价格其实是蛮高的。
嗯，
那银行在建价的时候，可能就建不到这么高的数字。
啊、对对
对,
对。
那他建不到这么高的数字，即便他放款就跟你说70-80%，实际上搞不好等于只有你的成交价的5-6成。那你可能补不了那个洞。
是、
所以其实很多银行他现在的调控方式，他也不见得会跟你讲说我不贷给你哦。
对。
他的方式是给你。比较没有那么好看的陈述，
是
还有没有那么好看的利率，
让你
知难而退，
让你知难而退。
那这个方式其实也是有它的技巧存在，
对，
就是、
真的有它的技巧。
你不能够说我不贷给你，你也不能说你贷不到，我是有啊，我还是愿意贷啊，只是我贷的陈述低一点嘛，是你不接受嘛，
是
你不接受，所以我们才是说，在央行的现在政策不放这么情况下，其实有一个族群是比较尴尬的。哪一个族群呢？
哪一个族群？
新建案交屋族啊！你房子要交屋了，你们不办贷款吗？
对。
那可是银行给你的条件没这么好嘛？那你是不是只能硬着头皮接受低成数高利率？
嗯哼，
对。
可是，一般那个预售屋，它不是都是整批分铺贷款吗？
对，
大部分都是同样的条件啊。有时候连在这个过去的时候，银行都不会这么。挑其中的人，有他的那个什么，你讲的、
不会那么挑剔，
收支比那些东西啊，哎呀、
对，
大概就是反正一律都过这样子。
对对对，那现在因为银行哦本身它的放款很严谨嘛、所以呢，现在这种分户贷款，大建商的配合的当然是相对比较有保障，
没问题，
但中小型建商就不一样了。你譬如说整个案子总共20户的，
对，
我的额度我要保留给那个整个案子2000户的，或者整个案子几百户的，好、那你这个整个案子20-30户的，他可能户贷款上面也就还是会比较挑剔哦，这是要特别要注意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业界人士都一直在提醒说，其实你如果现在是属于中小型建商的买家哈、那他现在转分户贷款的时候，其实可能就已经没有这么顺利了。
对，
那这可能也会冲击到后续中小型建商的销况。那冲击到中小型建商的销况，中小型业者他的资金回收速度变慢。可是啊。他又没办法在市场这个交易上面得到一定的资金回流，那可能就会出现所谓的这一个烂尾楼的一个风险、
对对 对, 对，
那这个部分呢，也就会让很多的民众现在可能有点提心吊胆，对，因为现在确实在一些蛋白区的蛋白县市，确实有一些中小型建商开始出现一些瓶颈啊、
对，
因为蛋白区跟蛋黄区不一样，蛋黄区本身它的。刚性支撑，蛋白区刚性支撑本身就比较弱。
对，最近传出来的都是那花莲啊、嘉义啊，真的都是一些蛋白区、蛋壳区耶。
对，那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本身就没有这么扎实的刚性买盘在支撑，那现在买气下滑了。 哇，那这个业者的修速度明显放慢非常多。
嗯，
那过去呢价格还能够卖得好，但现在价格还没办法卖这么好哈。
对，
那当然它资金回收的量就会很明显的受到影响。
嗯，
而且呢央行哦，因为没有放松什么呢，你18个月还是要开工。
欸，
你购定以后18个月要